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士师记。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的第十四章。士师记第十四章一节起，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席，因为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便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宽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 圣灵带领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士师记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士师，就是参孙。在我们上一次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参孙的出身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其他所有的士师只是从他们怎样被神兴起做士师开始记载，那么唯独参孙参孙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圣经就记载他他的父母他的母亲是没有办法生育的，那么是神的使者告诉参孙的母亲他将会生孩子。所以参孙是非常非常特别，他出生于一个他的父母都是信靠神的以色列人，然后呢他的出生也是有天神的使者来预言的，并且神在参孙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给参孙有呼召，他要终身做拿西尔人，要成为以色列的士师，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见参孙是什么呢？他的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开局呢？很完美的开局，对不对？但他人生的结局呢，却是不完美的啊。我们都知道，参孙可以说是。他虽然在死的时候杀死了很多腓力斯人，但是他相比较其他的士师来说，其他的士师都是有大的战役，大的战争，然后参孙呢从来没有带领过以色列人去打仗的。那么参孙死的时候，他从他个人来说，他也是很悲惨的死去，他也没有留下孩子啊什么，所以呢，参孙他。有一个人生的开局呢，看上去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好像上帝把一切都给他预备好了但是他的人生结束的时候呢，却是悲剧性的。但是不管他这个人生是怎样，那么始终他还是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参孙。那么参孙他是大有恩赐的人他的这个力量非常大，就是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呢，参孙却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他可以说是任意而行。他看见腓力斯的这个女儿腓力斯人的女儿，那么原文圣经其实是女子甚至在原文圣经当中看不出这个女子他到底是出嫁还是没有出嫁，就是一个腓力斯的女人。那么参孙看到他就要娶她，其实讲的也很清楚喜欢看的就是喜悦那个腓力斯的女子，就看了一眼，然后呢这是第一眼看见这个女人他就喜悦。他即便是外邦腓力斯人，而且腓力斯人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仇敌，是辖制以色列人的。而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使命是要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腓力斯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他显然把他人生的使命早都丢之脑后了。然后他显然也把他这个终身做拿西尔人的这个身份也都丢之脑后了。他甚至就是连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女子，连这个他都丝毫都不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所以他看到这个女子他就很喜悦，他就要娶。第一次看到回去就要娶，然后对他父亲说呢，让他父亲去娶那个女子过来，然后他父亲是反对他父母都是反对。那么甚至有的解经家就说呢，他回去向他父亲请教他的父亲呢，是他一种对父母很尊重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非常牵强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在中东那个地方，他在很多这个文化传统上面跟我们东方是比较接近的。 当他对他回去对他父亲说我要请那我要你去帮我把那个女孩子娶进家门，他并不是对他父亲表示尊敬，他是让他父亲出钱出聘礼去摆宴席去把那个女子给他娶回来，他对他父亲是下达命令，而不是对他父亲表达尊敬，他不是去问他父亲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是让父亲给他去办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定了，他父亲他的父母根本就拦阻不了他啊。那么这是第二次他又下到那个地方，然后跟那个女子还有说话，然后他更加坚定要娶这个女子。那么第一次就是看了一眼没有怎么说话，第二次说了话，那怎么就第一次肯定是眼目了啊，眼睛，第二次呢耳朵，听了那个女子可能声音很好听啊或者怎样，就更是要娶她。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啊，这个任性就是完全随从他自己的一个眼目的情欲啊，完全就是这样。所以参孙爱上菲利士的女儿菲利士的女子，还要娶她为妻啊。这是那么接下来呢，他要去到葡萄园，那葡萄园呢碰到一个少壮的狮子。其实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作为拿西尔人，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看到，拿西尔人是跟酒一点都不可以沾的。那么甚至跟任何的这个葡萄制品都不可以沾，就是不仅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沾，就是任何跟葡萄相关的都不可以沾。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那你参孙去葡萄园做什么呢？所以作为拿西尔人，你看到葡萄都应该躲得远远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可能是已经就是成熟过度有点发酵的葡萄了，那你万一沾染了这些东西，你的拿西尔人的这个诫命你就破了。所以拿西尔人应该看到葡萄就是躲得远远，但参孙却是去到那个葡萄园。那么去到他作为拿西尔人，他应该葡萄跟他是生命完全无关的东西，他非要去到那儿。就在那儿有个少壮的狮子，后来当然了，神的灵感动他是非常有力量，他把狮子就打败打死了。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去看到那个狮子里面有蜜，他又把蜜掏出来边走边吃。所以这也是拿西尔人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沾染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尤其是不能碰死尸不能碰接触这些尸体，这些完全不能。甚至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拿西尔人怎么样，连父母的葬礼他们都不参加的，连自己至亲的葬礼拿西尔人都不参加，因为他们不可以接触这个尸体的。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参孙他完全他不理会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他完全也不理会就是拿西尔人的这些规条。那么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他的想做的东西就是眼目的情欲，比如说对那个菲利士的女人啊，那么看见这个蜜就要吃，这什么肉体的杜甫的这个情欲。吃了以后呢，他还给他的父母吃。那么甚至有解经家就说，这又是他对父母的一种爱的表现啊，一种孝敬的表现。我觉得这种简直是就是非常错误啊，因为他明明知道这是从尸体里拿出来的，他的父母也是不可以沾的，就是他的妈妈也是不可以沾这些不洁的东西的，那么他的父亲当然也是不可以沾这些不洁的东西。然后他给他父母说，然后圣经说他并没有告诉他父母这个蜜是从狮子的尸体来，然后甚至有解经家说这是他很谦卑的表现，因为他把打死狮子这件事情连他的父母都没有告诉他，很多么谦卑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荒唐的说法，你看参孙这个言行哪有一点谦卑的样子呢，一发起脾气来不得了，杀人无数，然后就是出谜语让别人猜，就是有点戏弄别人那个样子。你如果说参孙还是一个谦卑的人，你确实从他的生平当中看不见他哪个地方谦卑，那为什么他打死狮子这件事情没有大肆宣扬呢？因为他在葡萄园里打死的，对不对？你一个拿西尔人，你去那里干什么？他也知道他不应该去到葡萄园呢。他回去如果跟他父母讲，我把狮子打死了，父母说你在哪里打死，我在葡萄园打死。 那父母就，那你怎么可以去葡萄园呢？你是拿西尔人呢？所以根本不是他什么谦卑不谦卑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为什么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看许多许多解经书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说参孙孝敬也好，说参孙谦卑也好，这些说法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解经家说的，就是马太亨利说的。那是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质疑马太亨利对参孙的解释呢？我们怎么有这么大胆量呢？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我们查经，我们就说，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来对经文的理解是对的呢？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才能被圣灵所带领，我们才能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合乎圣灵的带领的。那么从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永远是归荣耀给神，而不是把荣耀归给人的。因为圣灵在人心里做工，耶稣基督说圣灵来是要怎样荣耀基督的，圣灵来不是 要把荣耀归给人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来看见参孙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见参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身上的影子，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样子就在参孙生命当中。我们自己对情欲的顺服，对眼目情欲的顺服，肉体情欲的顺服，对精神骄傲，我们看见是我们自己的影子，是自己责备自己，而不是去拼命的去美化参孙。参孙做的很多事情是非常明显的顺从情欲的，他把神的诫命丢在一边他把他拿西尔的身份丢在一边，他上帝对他的呼召让他做士师拯救以色列人，他完全在他脑袋中没有考虑到过。他在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杀死30个非利士人，他是出于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杀的吗？不是的，他完全就是自己发脾气，完全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面子掉面子了自己出的谜语被别人猜出来了，然后别人居然是就是从他妻子这里上，他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这跟拯救以色列人没有一点关系，他也不是因为他想起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就去击打非利士人，不是的，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情欲，出于他自己的骄傲，出于他自己的血气。所以我们诚实的看圣经，确实没有必要来拼命的去美化参孙。参孙确实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对象，只不过神依然使用他就是这样。好，那么参孙他在婚礼当中呢，他因为很显然他去出谜语让他这个非利士同伴来猜。其实我们看一下参孙其实跟非利士人的关系怎么样，很好，对不对？很好，他娶非利士的女子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以色列人，他说没有。然后他去在那里摆设筵席，其实很显然以色列人都不去的，所以只是当地的那些非利士人来给他撑场面，然后他就跟那些非利士人就称兄道弟然后他就得意洋洋给人家出谜语。所以他的心中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我要拯救以色列人，我要来击败非利士人，他都没有这些那么呢，那非利士人但是确实很诡诈的非利士人很诡诈，非利士人就去威胁他的妻子，让他妻子哄骗参孙，结果他妻子最后一天就把这个谜语说出来。那么这个谜语其实就是就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吃的从吃者出来，其实这其实就是说他自己打死一个狮子，然后从狮子的这个肚子里掏出蜜来，就是这件事情。那么你像狮子是很凶的嘛，它是捕食别的动物的但是呢参孙却把它打死了，然后参孙从他肚子里掏出蜜来吃那么 田是从强者出来，就是也是指的蜜，所以后来这个腓力斯人就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所以参孙就知道，哦，腓力斯人是把这个谜语猜出来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打死狮子，然后从狮子肚子里掏出蜜来吃，连他的父母他都没有告诉的，他后来显然是把这个谜语谜底就告诉他的这个腓力斯妻子，然后腓力斯妻子告诉腓力斯，所以参孙就在这里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们谜语的意思来。那现在你们猜出来了。”他就是用了参孙的母牛犊耕地了，其实这个母牛犊就是比喻他这个刚娶来的这个腓力斯妻子，所以是非常羞辱他这个妻子的，所以你要说参孙什么谦卑啊，什么那真的是从经文当中确实一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用今天的话讲，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娶谁就娶谁，或者想休掉他不要这个妻子就不要，所以他很快就不要这个妻子了，然后他妻子就归了他的那些腓力斯的那些伙伴，那30个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任性的人。那么当参孙发现他被他妻子哄骗，妻子把这个谜语的谜底告诉腓力斯，他大大的发怒，但他要持守他许下的诺言，他当然没有说自己去花钱买30件衣服给这个30个腓力斯朋友，没有，他结果他做什么，他另外去杀了30个腓力斯人，然后把那30个腓力斯人的衣服抢过来，剥下来，从死人上剥下来，然后给他这30个腓力斯的这个伴郎哈，然后当然也就解除了这个婚约，也说解除婚约，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写休书啊这些东西没有，他就走了啊，反正这个妻子他就不要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娶也是他要娶，说不要他也就不要了，他就是参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参孙他娶了腓力斯女子为妻。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参孙，我刚刚说了很多，他非常非常任性的，非常任性的一个人。那么他任性什么？就是随从自己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这些。那么他首先看见这个女子，他就说我喜欢，然后又跟这个女子说话，他说哎呀，那我就一定要娶她，那应该是这个女子容貌啊，或者是声音呐、是比较让参孙很喜悦了。他丝毫没有想到他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不可以与外邦人结亲，他的父母还提醒了他了，你就不能在本国找吗？本族找吗？你就不行吗？那他完全不理的，他就对他父亲说，你去把那个女人给我娶回来，就是这样。他讲的话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些西方的解经家，比如说马太亨利，他西方人嘛，他看到这一段，他觉得哎呀，这个年轻人对父母还是很尊敬哦，还问问父母的意见。但是我们作为东方人，我们就能够理解，因为以色列民族在中东那个地方，他很多习俗跟东方人是很像的，他的节气历法跟东方人都是很像的，他以前也是农业社会，所以当他对父母讲这话，其实没有丝毫的尊敬在里面，他也不是问父母同意不同意，根本他不需要父母同意不同意，他是给他父母派任务你们花钱，你们去摆宴席，你们准备聘礼什么东西的，你把那个女人给我娶回来，是这样的。那参孙的父母呢，也尝试做出阻拦，那有没有用呢？就完全没用结果也就一点办法没有。所以参孙的这个任性呢，其实他的父母里面也有很大的责任也有很大的责任，他父母那该说的也说了，但是呢就是没有坚持当然圣经也说呢，这一切也是出于神。那么我们等一下就会说，所以马太亨利在这个地方呢就觉得，就说参孙娶这个外邦女子是对的是对的，因为他要找机会要去击杀腓力斯人。但是我们看参孙娶这个女子，他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利用这个女人去杀腓力斯，他没有想那么多，对不对？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完全就是眼睛看见就喜欢，就是这样。 啊，所以那么参孙的父母其实也是很无奈了啊，完全阻挡不了。那么参孙呢又去到葡萄园，他首先他不应该去葡萄园，去到葡萄园打死狮子啊。当然了，他打死狮子这件事情圣经说是神的灵感动他，他首先神给他有很大的恩赐，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他的人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不能这么容易就被狮子给吃了，因为神对他的人生还有计划，对不对？他不能这么早就被狮子给吃掉啊，所以打死狮子。但是他显然他认为这完全是我自己的本事了啊。那么神也确实把这个恩赐也是给他，那么他也知道这个拿西尔人，他这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不是小孩子了，他知道拿西尔人是不可以接触这些不洁物的，但他还是掏出这个狮子尸体当中的这个蜜来吃，然后吃了就给他父母吃。我们刚才也特别说了，给他父母吃并不是什么爱的表达啊，如果硬要说爱也是非常愚昧的爱，结果也把他的父母陷到这种不洁的这种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可以说是害人害己，他自己污秽了自己就算了，他还把他父母也带到这种污秽当中，就是去吃死尸里面掏出来的东西，他父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也落入到这种神所厌恶的这种污秽的事情当中来了，他父母完全是不知道，所以也可以说是在这件事上也是被他这个儿子，这个任性的儿子所害了。那么最后最关键的就是，那为什么神许可这一切事情发生呢？或者圣经说这是出于神的呢？比如参孙娶非利士女子，这就是出于神，圣经就是这样讲啊。虽然参孙是一个非常明显被他的情欲所驱动的人，他所做事的动机完全不是说他要顺服神的带领，完全没有，他所做事的动机就是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为什么杀死那30个非利士人，就是他很骄傲，他觉得自己丢面子，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出卖了他，他非常的，他觉得自己这个骄傲这个面子，他这个怒气他受不了，他是一下杀三十多人。所以他杀非利士人完全不是出于他想起神对他的呼召啊，他要去打败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完全不是的啊。所以他跟其他的士师不一样，其他的士师都是号召以色列人起来组成一支军队啊，去跟敌国进行征战，但参孙没有，参孙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出于他个人啊。那么参孙呢，如果公平的讲，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他一个人打死几十个，或者死了之后打死2000，很多吗？从他一个人来说看上去是很多哈，一个人杀很多，但是前面的士师呢，那基甸那都是30万大军的亚门人的军队他都击败了，那都是几十万大军，那是真正的战争，那都是几十万军队之间的战争，结果其他的士师取得了胜利，而参孙其实都是他个人的复仇行为啊，谈不上什么战争啊。那么参孙是一个被情欲所驱动的人，但是呢神在这一切的背后仍然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啊，来借此或者借参孙这个人去击打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那么神有的时候是任凭人犯罪，人的这个犯罪的罪行呢不妨碍神旨意的成就，甚至你也可以说一些罪行呢都促成神旨意的成就。第一，不妨碍，你像参孙他虽然任意妄为，但是神要借着他去打非利士人，那他还是会击杀非利士人，虽然他击杀非利士人不是说他顺从神是他出于他自己的怒气啊、骄傲啊也好，但是呢最后达成了神要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人的 就像参孙，他是一个被情欲所驱使的人，他做很多事情都是不该做的，甚至是悖逆的，他很都是这样。哎，但是这不妨碍神要借着他的手达到神想要达成的目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甚至促成了神要达成的那个目的。啊，参孙虽然呢悖逆神，不遵循神的诫命啊，任意妄为啊，顺从情欲，但是他仍然是神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不过悲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在最终越陷越深，最终走向他个人的悲剧性的人生结局，他自己的人生结局是很悲剧的啊。但是神要借着他做成的事还是做了啊。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说实在话，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谁也不愿意自己落到参孙的那个人生结局当中啊，死的时候那样就死，虽然死的时候是杀了很多敌人又怎样呢？不是光光彩彩，不是很光彩的，是囚犯，是瞎眼啊，是在被非利士人嘲笑戏弄，就是侮辱那么长的时间之后，是这样的啊。我们个人，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谁也不愿意自己落到那样的一个人生结局当中，我们当然也不愿意我们的孩子落到那样的一个人生结局当中。但是参孙是落到那个人生结局当中，但是神依然借着他还是达成神要做的事情，就是击打腓力斯人，但他个人却要承担他自己的悖逆和罪给他自己带来的后果。所以参孙就是这么一个那么来看参孙杀死腓力斯人，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4章里面哈，所杀死30个啊，还不是后面啊，后面他会杀更多了。我们就看他杀30个，首先就是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骄傲。那么在成婚那一天哈，他明明知道他这30个伴郎是腓力斯人，是以色列的仇敌啊，他去跟他们在那里嬉笑或者出谜语让他们猜啊，显然是出于一种非常轻狂啊，非常膨胀的这种状态。那让腓力斯人确实很诡诈的，腓力斯人就是威胁他的这个太太，他太太是腓力斯人啊，然后他太太就把他这个谜底就套出来，然后他当然，他参孙最后知道是他太太把这个谜底套出来，参孙当然是知道，他非常生气，所以他就那样去羞辱他刚娶进门的妻子，说是个母牛犊啊，然后别人用他耕地啊，然后。当然是非常非常生气了。那么所以他这个杀腓力斯人呢，完全是出于他的骄傲，或者是出于他血气的报复啊，跟这个拯救以色列民族啊，或者是顺从神的带领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这种血气和骄傲啊，和这种报复。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知道参孙呢、在很多人心目中啊，无论是犹太教徒甚至一些基督教徒心中，觉得是个英雄式的人物啊，很多很多这个成人主日学儿童的主日学都把参孙当作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榜样式的人物啊，去教导，也在犹太教里当然是这样的，那么甚至在一些基督教里都会是这样。所以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很多的时候人们有一个错觉，就是我可以作恶以成善。你看参孙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人，对不对？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哎，但是他最后还是大英雄啊，还是神所兴起的士师啊。所以呢，这就今天让人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也可以凭着血气做事，凭着情欲做事，反正不管怎么样啊，神会借着这一切最后达成好的结果啊，这就是所谓可以作恶，但是只要这个结果是好的，那这个过程当中的恶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甚至都可以去美化它。那么这其实是很多人就觉得，哎，参孙不就是这样吗？啊，参孙又与外邦人女子结亲，然后呢又是随意的杀人啊，然后又是 羞辱自己的新婚妻子，然后接下来他下面还有一些报复，也是非常非常残酷。他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哎，但是最后达成了一个好的结果啊，所以他前面做的这些事情好像不仅是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被美化啊。我前段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报道哈，就是有人问一个政治家哈，因为伊拉克战争呢、被称为某某人的战争，就大家就认为是就是这一个政治家发动起来。后来就有记者就问他，就说啊，这场战争当中哈，有差不多50万儿童啊这个丧生。他就问他，就是你认为这个战争值得吗？就是有50万儿童丧生。结果这个政治家就说，他说啊，我们认为啊值得啊，这个战争值得。所以呢，这其实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哦，觉得这个好冷酷好冷血啊。但是事实上今天很多人有这样的观点，不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家，很多人有这种观点，就是觉得哎，只要结果是不错的，那中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比如说参孙就是这样，很多人觉得哎，参孙就是大英雄啊，哎，结果很好啊，所以他你看他做很多事情好像都可以被接受。所以这是对圣经的一种歪曲哈，一种歪曲啊。我们要说的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作恶以成善啊。就是讲那个话的人，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啊，但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他最后啊，他也说自己是受洗的基督徒。他讲这样的话，他说他认为50万儿童的丧生，他觉得很值得啊，这场战争觉得很值得。但是真正的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想的，不应该的。基督徒是不应该这样，因为圣经讲绝不可以作恶以成善。参孙绝对不是我们的榜样，参孙不是我们的效法是谁？是耶稣啊，效法是耶稣。耶稣的门徒，从说哦，让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撒玛利亚人全部烧死。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太坏了啊！这是耶稣说。耶稣说我的淳朴跟这世上的淳朴不一样。世上的臣仆是拿刀剑的，对不对？耶稣的臣仆说我跟从我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是耶稣对他门徒对基督徒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发生在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战争，他们这种冲突就是已经可以说上千年了，尤其是这个就是二战之后啊，他们就是这样，就是疯狂的报复，然后呢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诡诈和诡计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哈马斯的前身其实是以色列人扶植起来的，就是很多诡诈诡计。就像这个你看，就像这个参孙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很多时候纠结在一起，然后互相欺骗，互相伤害，然后疯狂的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是十倍百倍这样的报复，就反复的重现。然后他们都说，我只要是结果是正义的，我中间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所以这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严重的曲解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啊。我们不是犹太教徒啊，我们不是穆斯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的是耶稣。那么罗马书3:8，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就是只要这个结果是好的吗？中间什么恶都可以，为什么不这样说呢？罗马书3:8，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就绝不可以这样，绝对不可以这样。不可以作恶以成善，不能所谓的我只要有一个正义的结果，我中间随便怎么骗人，怎么杀人，怎么害人都可以，不可以的啊！哪怕参孙是这样，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参孙不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一句话，圣经反对人作恶以成善这种观念，也就是说不择手段达到所谓正义的目的，这是圣经所反对的，绝对不可以作恶以成善。 那这样的人，讲这话的人定罪都是该当的，你更不要说这样做的人了。总之，参孙攻击非利士人是按着他的血气，娶妻是为满足他自己眼目的情欲，娶这个狮子当中的蜜是满足他肉体的欲望，用谜语去戏弄非利士人是满足他今生的骄傲，以及最后这个疯狂的报复也是满足他这个复仇的心理或者今生的骄傲。简单的说，参孙丝毫没有把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放在眼中，他要娶外邦女子为妻，也没有把拿西尔人的诫命放在眼中啊，他沾染不洁之物，也没有把上帝给他的这个呼召，给他的这个使命，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头脑中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啊，他完全是一个随心所欲，随从自己情欲行事为人。但是神依然使用他，神依然使用他，但是呢，参孙他自己却要承受他的这种种种的悖逆给自己个人带来的悲剧性的结局，他自己是要承受的啊。那么我们最后还要驳斥一个错误的说法，就说参孙呢是预表主耶稣，那这也是马太亨利说的。马太亨利，我首先要说他是非常好非常好的解经家，但是唯独我看到这一章，我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哈。当然我可以理解马太亨利，因为马太亨利他还是觉得参孙是神所兴起的嘛，那就他要找一切办法要把参孙做的事情要把它合理化，其实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鞭子，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都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鞭子，你何况一个参孙呢？没有必要去美化人，上帝可以使用他，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美化他啊。那么马太亨利美化参孙到一个什么地步，就说他预表主耶稣，他是怎么说的呢？参孙通过跟非利士人结亲，就跟仇敌就连在一起，然后最后成为仇敌这个肋上的一根刺啊，就让仇敌受伤。那么他就说耶稣基督为拯救我们，他来到世界上，也进入到最终成为人的样式，那么也跟罪人连在了一起，跟我们罪人连在了一起，然后呢最后耶稣去战胜仇敌。他就说哎，这不跟参孙很像吗？参孙跟非利士人连亲，就跟非利士人连在一起，哎，最后呢击败非利士人，那么耶稣跟罪人连在一起，最后耶稣击败这个仇敌，这不是很像吗？所以参孙预表基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牵强啊，虽然他是马太亨利说，我觉得还是非常牵强。为什么呢？因为参孙是跟罪人连在一起啊，他本身他也犯罪啊。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但是耶稣跟罪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犯罪。耶稣跟罪人一样的地方，他凡事都受试探，但是他却不犯罪。参孙跟罪人在一起，参孙跟罪人一样的犯罪，甚至参孙犯的罪比罪人还多。所以你拿参孙跟耶稣说参孙是耶稣的这个预表，我觉得这个是太荒谬啊，太荒谬。你不能说他们都跟罪人在一起，或者说都跟罪人有亲密的关系，就说他们很像，不是的。耶稣跟罪人在一起，耶稣跟罪人有亲密的关系，但是耶稣跟罪人有本质的不同，他不犯罪。但参孙却犯很多罪啊，这是一个。那么耶稣在参孙的脑袋当中完全没有神的旨意，对不对？完全没有，他就是顺从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耶稣的脑袋当中是完全没有自己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完全没有。他驱动他的就是天父的旨意。他说凡，耶稣说凡我口里所出的都是从我从父那里听见的啊，凡我做的都父让我做。所以耶稣不是一个被他的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所驱动的人，而参孙是的啊。耶稣完全是被天父顺服天父或者对天父的爱所驱动的人。 那么参孙是一个完全的体贴肉体的生命，但是他最后啊，生命在地上生命的最后那个时刻是没有体贴肉体了，但在这之前他还都是体贴肉体。但是耶稣是自始至终他不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啊。他甚至在克西马尼园里他都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照父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即便是马太亨利，但是这种说法也是啊，应该说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不能认为参孙是预表耶稣，更不能认为啊参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四世纪十四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神利用啊，或者说你说任凭或者不拦阻也都好，就是人的罪行或者罪性最终达成神命定结果的事例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参孙确实做很多事情他不考虑神的心意的，他就顺从自己的欲望的，但是神还借着这些达成了神要达成的结果。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啊？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参孙强大和软弱的两面啊。首先他毫无疑问他有非常强大的一面，他把狮子都撕了啊，非常强，他一出手就杀30多个，那也非常强大一面，但他也有非常软弱的一面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他的两面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他的强大的那一面怎么样去跟他的软弱那面怎么互相啊，又互相影响或者怎么样相互关系，然后给我们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那么对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神利用任凭不拦阻人的罪行和罪性最终达成神命定结果的事例。我们分享到说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被罪人这个所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却成就了神所命定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也分享到犹大卖主，还有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出卖，还有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心里刚硬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扫罗逼迫大卫追杀大卫使大卫的生命得以成长更信靠神，还有在列王记中的古列王尼布甲尼撒王亚述帝国对以色列的入侵等等，就是神手中的鞭子。我们也分享到新约中就是犹太人和罗马皇帝他们对使徒的逼迫使得福音广传，因为门徒四散就使得福音到达了未得之民当中。我们也分享到说巴兰他去跟从巴勒去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出去是出于他自己的罪性而不是跟从神的旨意，但是神却使巴兰去让咒诅变成祝福，这是出于神的美意。我们也分享到说亚哈随鲁王他和他的前任的王后瓦士提因为自己的罪性而导致离异，亚哈随鲁王离弃了这个王后，导致后来娶以斯帖为王后，以至于后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位分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一切都是圣经中所记录的神利用任凭或不拦阻人的罪性罪行最终达成神命定的结果。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些事情就是我们看见说最终神的旨意达成了，而神的良善公义圣洁慈爱是不会改变的。虽然很多的时候神的旨意是借着人的作恶以促成的以达成的，但是神却并不喜悦人作恶。尤其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应当被圣灵所管制，绝不能作恶以成善。 曲解圣经，为自己犯罪来找借口。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神任凭人随从自己的情欲，但是人随从情欲却是不好的。主耶稣，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中的子民，所以我们当思想如何敬畏神以致成圣。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我们讨论参孙的强大与软弱的两面，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软弱与强大彼此互相怎样影响，给我们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参孙的力量很大，他的自制力 self-control 就是谨守的力量却很软弱。那么无论是 力量大还是自制力弱，这都是他的肉体。我们也分享到参孙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大，但是他却难过美人关，女子一哭哭啼啼他就立刻妥协了，不能够坚持正确的事。我们也分享到说，人若随从肉体，他就不能顺从圣灵，那么他的灵里面的力量就软弱，随从肉体的情欲就不能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看见参孙的父母对参孙的教育并没有让他为神而活，并没有让他看重神对他的托付和使命，所以参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例子。他的自己，他的己非常的强，他向神的敬畏却是非常的软弱，他的肉体非常的强大，他的灵力却是软弱，他还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自尊心，他的自尊心很强，但是这样一个很强大的自尊心又非常的容易被冒犯，被伤害，因而暴怒。所以我们看见说，人性就是如此的，一个极度自尊的人，他也往往是极度自卑的，因为这就是活在肉体中。一个极度要强的人也往往是非常容易就一败涂地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讲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虽然经历许多的难处，甚至也有沮丧软弱的时候，但是保罗所给出的结论却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莫大的能力是让我们能够在极度的软弱中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被神兴起。所以我们也看见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真知识才会有真的自由。人要么被过度自信所主宰，要么就是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天之内又跳入另一个极端，进入自卑和崩溃。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出于人的肉，都是出于人的肉体，不是出于真理，不是出于真知识。那么我们对付这一切的办法，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同时也看到我们在救恩中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救恩，有何等的地位。我们分享到说，中国的士大夫说到做人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但是人靠自己却行不出这些，即便是有人能够行这一切，也是为了立自己的义，而不是为了立神的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到的这一切，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却是要却是在讲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工作，是要我们活出神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光景。所以也是同时也是高举了神，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的义。在要理问答的90问里面也说到，圣道该如何阅读聆听才能够在生命中产生果效。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回到参孙的一生，他得不到荣耀神的经历，也得不到以神为乐享受神的这样的甘甜。所以我们看见说，参孙的强大虽然是神所赐的，但是他只是利用这强大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说自己是我们有的时候甘愿放下自己照神的旨意而行，世人从中看不到荣耀，但是神却得了荣耀，神知道我们顺服他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跟参孙最好对比的例子，就是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他是看似软弱的，但他却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尊神为大，他不高举自己。那么当他是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那么当他殉道之后，伯大尼的人指着施洗约翰说，这个人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他指着耶稣所做的见证都是真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所能到达的真正的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他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是高举神，他是甘愿舍己，愿意来让神在自己生命中伟大。所以我们看见参孙的自我意识虽然很强大，但他却没有让神的旨意来带领他，来复辟他。他没有作为一个美好的器皿被神所使用，虽然神也使用他做了一些事，但是因为神是凭己意行做万事的，就连参孙这样一个自我中心凭己意随从自己肉体的人，神也仍然能够使用他，但参孙自己却是受了极大的亏损，所以我们也引以为戒。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